好，我们继续哈。各位请翻到54页啊。这个四，这个四，这个分了三科啊，四三啊，现在是总结，这个地方是总结了啊。乃至总说，一切众生已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皆不相应的上面，我们加几个字，与这个无念的真理，也就是真如法体、真如理体啊，皆不相应。众生因为有妄心，妄心念念分别，于是乎就产生妄境啊，心和境都是虚妄不实。这个虚妄不实的心和境啊，跟这个真如那个法体啊，或者称之为无念这个真理，通通都不相应。所以说那些虚妄的心和境，这些染法说它是空。若离以妄心，毛病出在妄心，离了妄心，下面加几个字，加这几个字，若离妄心，下面加这几个字，离了妄心以后，如果依照真如自性来说的话呢，实无可空故，没有什么可以空了。离了妄心还有什么可空？剩下来的就是无漏功德，真如法体以及无漏功德，体和相都是这个长恒，都是不变，都是平等，没有什么东西可空。所以一切的染无的这些法啊，最主要的源头就是妄心。妄心没有了，外面的妄境也没有了。妄心妄境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剩下来的就是这个真如自性，就没有什么可空的东西。好，我们看这个他的解释。乃至啊，论文的乃至这两个字啊，叫做超略词。写文章的时候常常可以用这个超略词来节省这个篇幅，这个超越省略之词，乃至两个字啊，是超越省略的这个词句啊。譬如我们写文章的时候说这样的写法，我们写文章假如这样写法啊，挖土一尺得空一尺，我们去挖井啊，要去挖井，挖一口井的时候呢，挖了一尺这个高度的土，得出来的空间呢是一尺，乃至一丈得空就一丈，就是挖了一丈的土的话呢，得到的空就是一丈啦。这个中间呢，省略掉了二尺到九尺。如果我写文章的时候，挖土二尺得空二尺，挖土三尺得空三尺，一直写到挖土一丈得空一丈，那人家说你这个累赘死了，哪有这样写法的，对不对？谁要看呢？用乃至两个字把二尺啊到九尺全部都省略掉了，超越了，省略了，所以这个叫做超略词。说非子有无一义，这两种的四句啊，通通都要否定，皆非，都要遣除。总而言之，所以这个总说是超略之词了啊。以一切不是圣意以及真如这一种的众生，他们所产生的遍计所致，妄想心而分别的言说，没有一句，整个都没有一句跟真如自性啊是相应的，故说为空。凡是有遍计执所生出来的妄心，全部都要包括在里面啊，通通跟真如自性是不相应的，所以说是空。那么这个就是总结，总结啊，归结到离眼，这个前面不是讲了离眼真如吗？现在是一眼真如， 现在总结的时候呢，把那个离言的部分也结在里面。为什么离言呢？就是你所有的言说啊，通通都这个与这个真如自性是不相应的，对不对？他这里不是讲吗？论文不是这样总结的时候这样讲吗？凡是因为有妄心念念分别，所以呢，你所有的起心动念也好，你所有的言语文字也好，通通跟真如自性是不相应的。这样的讲法跟前面的离言真如的讲法是一致的。前面讲要离言说相、文字相、心缘相，对不对？是吧？前面不是那个离言真如的地方是这样说，现在这个地方的总结呢，跟那个离言那个地方的讲法是一致的。所以呢，他这里讲啊，这个总结呢是跟这个离言啊，也是正好做了一个结论，为正结啊，是正面的做这个结论，从正面做结论。末两句啊，末两句是若离妄心啊，实无可空故。那么若离妄心下面加几个字刚刚讲过了啊，以真如自性来说的话呢，实无可空。他说末两句呢，为诸佛菩萨是离妄正真，觉悟了的人是离了这个妄心，证得了真如离啊，所说的话呢是有据的，有根据的，没有不相应的这种情况的啊，所以说若离了妄心的话，就是剩下来的就是真如法体，所以呢就实无可空故啊，也就是上面离言真如门啊所说的法体是无可遣除的。page 48页啊，真如这个体啊是无可遣除的。为什么无可遣除的呢？就是当你觉悟了以后，除掉了这个遍计所执的这个病以后，你说的话是头头是道。诸佛菩萨所说的有无一义都没有什么可空的，他说的就是真如，跟真如理相应的。各位听了有时候不服气，为什么我们说了多事跟真如理不相应都要遣除，诸佛菩萨说的通通与真如理相应，没有可遣的地方，可遣除的地方。他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诸佛菩萨说有说无说一说义，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乃至于后面马上要说到下一页啊，各位看56页，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异，看到了吧？为什么马明菩萨可以说非一非异？我们说了通通都是染心妄境，对不对？这个例子在这里了，马明菩萨说心真如者，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法门体一法界，后面还有法界一相，57页的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法界一相？有没有啊？为什么佛菩萨可以说有说无说一说义，而且呢无有可遣的地方？前面不是离言真如里面讲没有可遣的地方，而我们众生一说就是错。所以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叫我们变成哑巴，变成讲得难听变成白痴，心也不要想， 嘴也不要说，手也不要写，你写错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惦记执除不掉。佛菩萨所说的都是一种这个随这个一心三大这个离体当中流露出来的随他意，这一种的就是符合这个四系坛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说了这么多，叫你听，听了以后就怕你执着，所以告诉你不要执着。换药治患病，你把这个药当作是真实，那你就错了，这是换药。为什么金刚经佛的口气那么重？凡是有人说佛有说法，你就是谤法。金刚经有没有这样说啊？有没有？有吧。我说的我没有写出这个第几页第几行，我没有这样写，我只是说金刚经大家都很熟。我为什么这个口气这么重？说佛说法的人，你用执着心去说佛有说法，这个就是谤佛，是不是这样啊？金刚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因为金刚经我已经好久没有去读，所以呢有一点生疏，就是但是印象中间是有这样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样样都是要舍，就是除掉执着般若，他的宗旨目标就是去除众生的执着的，破执的，般若是破执，除掉一切的执着。我们除不掉，所以我们所说的话、所想的，通通都是初学的学长们有的是听了以后啊，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们说的都是错的？学多了以后啊，你慢慢会体会，这个说法是对的。我回光就是反过来看看自己啊，所有的起心动念是不是一种执着？所以佛菩萨这么说，他是希望破除我们这个执着，替我们这个出这个病。可是呢，众生的问题就在这里，不知道自己有病，所以最大的无明是不知道自己有无明。确实如此，自己以为自己头脑很清醒很清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哪有不对的，就认为这样子就是错。好，他这个结论啊，他说是结归到是离言，是而且是正面的做这个结论。那么这个道理哈，前面的论文啊，这个道理是跟前面的这个离言所说的内容是相通的，没错。但是根据科判来讲的话呢，应该是结归到一言的如实空的文章才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他这个结归离言呢，我是给他这样解释，他的意思啊，去结归到前面的离言真如，因为离言真如那个地方讲离什么呢？离文字啦、言语啦、啊言说啦、心缘啦，都要离嘛。这个地方讲的内容跟那边是相通的吧？所以这个地方的总结跟那个地方离言真如那个地方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他说结归到离言。事实上根据科判现在是四三第三科啊，这个字的第三科应该是属于一言真如里面的如实空。一言真如的离如实空是空无一切的染法，把一切的染法通通看作是虚妄不实。现在这个地方的结论应该就是如实空，跟那个科判呢这样子才吻合。对，科判讲的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结是这个如实空的总结呀、啊， 所以这里他讲的节规礼言呢，道理可以通，跟前面的离言真如的所讲的内容是通，可以通。但是真正这个地方的总结，依照科判师应该是啊，总结的是如实空。最后的两句，末两句，为诸佛菩萨是离妄证证啊，离开了一切的虚妄，证得了真如的法体。所说的话呢都有根据，跟真如法体没有不相应啊。所以他这个地方说离开了妄心以后就是真如了，就是真如，实无可空啊，再也没有什么可空的啊，跟上面离言真如所说的法体无可遣，就是四十八页道理是相通的。那个地方讲啊，法体是不能够遣除的，遣除了法体那就什么都没有，是断灭。他说这个道理跟上面那个地方讲的道理可以相通的。那么此结成一言啊，一言说来说啊，没有什么可空的啊，是同时呢也是一种反面的做的结论，就是离开以后就没有什么可空的啊。对于一言啊说的如实空来讲是反面，没有什么可空的，这是反面的做结论。下面再补充说明哈，为一切法圣人呢，知道头头都是真如，每一法的当体即是真如，这是圣人，也就是十法界的依报、正报、色法、心法，无非都是真如，没有这个真妄等等的染净等等的对待，还空个什么？悟了的人看到任何东西都是一切当体，就是真如。这个我们讲过好几次啊，佛菩萨都是这样子，看到这个麦克风是真如，看到这一只白板笔是真如，看到这一块白板也是真如，看到桌子板凳通通都是真如，看到一切的众生都是佛，佛眼里面看出去是平等一如，所以还有什么可以遣除的吗？没有，都是真如了，当然没有东西可遣，所以头头皆是真如啊！十法界里面的任何依报、正报、色法、心法，无非真如，而且没有对待，还空个什么？但是众生不同，众生一开口无非是对待。他说以眼前的境界来喻明，比喻说明，譬如说茶壶就不是桌子，因为众生执着茶壶就是茶壶，桌子就是桌子，没有看出它是因缘所生。如果茶壶是因缘所生，桌子也是因缘所生，都是无有自性，那就这个中间就没有对待了，对吧？大家都是因缘所生的，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到了这个大乘宗教的这一种的这个立场来讲，通通都是真如，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叫做真如，叫做实相。茶壶是实相，桌子也是实相，对不对啊？从那样子去看的话呢，彼此之间就没有对待啊，没有差别。但是众生没有办法提起这样的观照，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执着啊，这是茶壶，那个是桌子，两者是绝对没有相通的地方的。谁要说它不是桌子，谁要说它不是茶壶，那大家抬杠， 跟你争到底，是不是？众生就是这样子，处处浊。为什么处处浊？有对待的关系。如果说啊，例如说桌子不是椅子，对待而言，一切法皆然，都是如此啊。开口就落在对待上，所以佛要啊斥责四句皆非。所以诸佛菩萨的说有无啊，是主要是要治病的，对治众生的毛病的啊。所以对执着无的人就说幻有啊。上一次我说幻有跟妙有啊有些不同，这个幻有是对治的。你执着有，佛菩萨就跟你讲幻有，目的是对治，叫做对治悉檀。诸佛菩萨所说的都是符合这个四悉檀，这是大智度论一开头就说明的，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符合这个四悉檀。对着执着无者说幻有，向执着有的人说真空，乃至于非双非，非两异，就通通要破掉。为什么这么说呢？皆以幻化的法来对治幻化的病耳。所以诸佛菩萨所说的有无一义，目的是治病，而且治完了病呢，这个药也不要的。所以诸佛菩萨头头是道，众生是处处执着，病去了以后换药也不可以执着，所以说绝百非。那么四为究竟的离言真如，离言真如是在四十六页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正面的做结，做结论，也就是上面啊，离言真如里面讲是啊，真如门是无可立的意思，也就是四十八页啊，四十八页的无可立啊，意思就是一切法的当体就是真，不可以在一切法以外再去立个真如啊，就是无可立的意思。如果在一切法以外再立一个真如，那么就是头上按头，变成妖怪，啊，头上按头不是妖怪，啊，只有一个头，怎么去弄两个头呢？啊，弄两个头就变成妖怪，啊，好，下面呢是一言真如里面的第二部分，叫做如实不空，下面就是如实不空啊，所言不空者。以显法体空无妄故，这上面的如是空啊，就是上文如是空，我们加上如是空这个上文呢，如是空啊，已经显现了这个法体啊是空无妄法，加个法字，空无妄法。以显上面加上文，上面的文章已经显现这个法体啊是空无妄法，即是真心。现在这个如实不空啊，说的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法体，这个法体是常恒不变，常恒不变是指的是真如之体。净法满足就是真如之相，体大相大，通通不空，则名不空。则名不空这个里面好像没看到用大，省略掉了。有了体大相大， 自然包括了用道，则名不空啊，就是三大不空。则名啊，旁边啊加一个三大，三大不空。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啊。首句是蝶科，上面的科啊，科名啊是说的不空啊，所以呢重叠。解释当中呢，乙显的这一句是说的是上一科四句俱非，四句里面包括了两对两种啊，两种，一个是有无，一个是一义。从那里的文章显现出法体当中空无妄法故，所以下面就说，故曰即是真心啊，妄法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真心了，这个叫做真空不空啊。其次的两句更显现恒沙性德之相而不空啊，称性满足，就是常能不变，尽法满足啊。最后一句总结由体有相，所以说叫做不空啊。常恒不变是体，尽法满足是相，有体有相则名不空，并隐略有用，也隐略啊，就是隐藏啊，这啊省略掉了这个用。为什么用个影子呢？平常我们说啊，一棵树在那个地方，光线一照，旁边有影子，对不对？啊，我们人在阳光下走的时候啊，啊，一照的时候，我们人也有旁边有个影子，对不对？这个影子是跟着这个形体，没有形体就没有影子。既然有了体和像这个形体，那么它的影子就是。从提起用的这个影子自然是存在了，虽然文章里面省略掉了，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所以隐略就是省略掉了，把影子省略掉了，其实是还是存在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用大啊，有这个用大在里面，也是不空，所以三大不空啊。好，下面呢又是释疑啊，把这个万一看了这段文字有疑问的话呢，他再加以解释。亦无有相可取，说上面一下空一下你这个又不空啊，就是产生了怀疑。亦无有相可取啊，是不空之相，叫三个字，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离妄念的这一种的境界，也就是离妄念离妄境，念更净，把虚妄的念更净通通离掉了，这一种的情况呢为正相应，就是只能够用正智啊，正下面加一个智，只能有这个能证的根本智，这个智是证这个理的这种智，叫做根本智，只有这个证理的根本智才相应，所以没有不空相。不要以为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耳朵可以听得到，心可以攀缘得到，不是的，这种的离念境界啊，只有无漏的这种根本智才可以证得，根本智又称之为无分别智，要修无分别智这个是困难很难的一种功课啊，要修真如观啊，修真如观啊，真如本身就是言语道断，心情出灭， 要去观真如，怎么观法？我们现在读了这一本论，对于真如慢慢的有了一些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啊，再去看真如它的体是什么，把它整个的组织起来，全部的这个有关真如描述的部分，我们通通把它这个集中集合起来，然后去思维到底真如是什么，然后对着它去一直的去思维，一直的去观察，这个叫做什么？从有念，然后入到亦无能念可念，对不对？要从有念下手。我们现在看这部论，所有讲的真如的内容，我们把它集中起来，然后呢，一直去思维，这个就是有念。但是有念的目的是要变成无能念可念，要变成无念。可是你不从有念下手，那就无从下手。一直有念，没有朝这个无念的目标，那你这个是停留在这个某一个地方了，不可能这个进步。所以修真如观，先要了解真如是什么，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去观它。好，我们看他的解释。论主慈悲啊，恐怕遍计众生啊，伏藏了有疑惑。前面说如是空，现在又说如是不空，变成自与相违过，自己说的自己互相违背，这种的过失。因为遍计的众生啊，只知道空就是非有，有就是非空，是遍计的常情，都是感情用事。其知啊，诸佛菩萨说空啊是不离有，说有啊是不离空。现在论主为了解答或者解释这个不空的这个疑惑啊，伏藏的这种疑惑，所以说虽然说不空，也没有不空的相可以取。以妙相性德之相，非遍计心可以直取的，所以是无有相。唯有离这个遍计分别心，乃可证知此不空之妙相，故曰为正相应故。那么这个是谈到这个修真如观的这个下手的功夫啊，细讲也没用，因为这种功夫要靠自己去做的，行门的东西啊，要靠自己，要靠个人自己。当然有这个好的老师啊，经常的能够指点、纠正错误啊等等，那是最好的一种因缘了啊。如果自己关起门来修啊，往往是盲修瞎练。行门的东西，最好是要有好的老师啊，能够指点。好，我们到这里为止啊。新真如门啊，这个地方已经讲到这里，统统讲完了。下面就是生灭门，一心二门里面的一个门，解释了，完了。啊，现在讲第二个新生灭门。啊，信生灭者，亦如来藏，故有生灭心。上面我们说过的啊，心生灭啊，在那个一开头的时候啊，谈到的分为三个部分：生灭心法、生灭因缘以及生灭相，对不对？前面我们讲到那个开两种门的时候，在四十页的利益分里面，是心生灭因缘相啊，能是摩诃言自提相用故，那个地方的开这个二门里面的这个生灭因缘相呢，分成三个部分啊，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了啊。 现在回到五十七页这个地方，啊，不对，五十五页的最后一行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生灭心法，生灭心啊，生灭心就是三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好，我们翻过来啊，翻到五十六页，立分云。所言法者为众生心，这个是三十八页。这个众生心就是真妄和合之心。单就真来说，就是心真如门。带的有无明的说，是心生灭门。现在这里开始解释心生灭门。心生灭门呢，先要解释这个心，这个心生灭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是什么心啊，先要解释。所以标举出来的是心生灭门，心生灭者。以下的这个论文啊，将要解释这个心，这个心是生灭的心体，一定要先指出生灭心的这个体是什么。随缘不变之真如在禅，叫做如来藏，或者叫做在禅的自性清净心，叫做如来藏。如来藏的解释其实有很多啊，这是如来藏的一种解释啊，在禅之自性清净心啊，如来藏。他这个是说，随缘不变之真如在禅，简单讲就是真如在禅，就是如来藏，或者意思一样啊，在禅的自性清净心啊，叫做如来藏啊。真如与赖也是为体啊，换句话说，他这句话彼此的关系是这样，有真如才有这个阿赖耶识，真如是阿赖耶识的体，真如是一切法的体。在本论来讲，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唯识中用阿赖耶识，在本论讲阿利耶识啊，一样的。但是跟唯识真的不同的就是，本论说的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而成的。啊，唯识中讲的阿赖耶识不是这样子，唯识中讲的阿赖耶识是虚妄，完全是生灭，没有不生不灭。这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啊，唯识中一直反对这部论的这个，也是这个立场上的差异也是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差异。各位要知道这个的话呢，可以去买一本这个应顺导师的《大乘起信论讲记》，正文出版。那么这个里面呢，关于这个唯识中跟本论所讲的有关这个如来藏、阿赖耶的这种种的差异，而且呢，应顺导师他自己加以批判，是谁的立场是比较是圆满的啊？谁的立场是不究竟的？可能学唯识的看到了以后可能不高兴，这是本位主义的，我是觉得不必要了。但是呢，以应顺导师的身份，以他的这个学识啊，以他的这一种的几百年来没有出过的一位这个这么有学问的这一位导师哈，他的立场他说的是完全有道理。他也批判了这个旅程啊等等的人。我一开头学佛，我就上他的一本这个印度佛学思想概论。我一开始学佛啊，三年功夫学了两本佛学概论，一本就是他写的啊，另外一本是瑞理法师的，根据日本的学者们写的，学了两本佛学概论。各位可能一上来都是听大经大论，我是从佛学概论开始学的，三年学了两本佛学概论， 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学佛修概论你照样可以去参考那些经啊论啦 啊然后把它拉到这个佛修概论里面去写报告。我自己觉得啊，上那种的基础的课对我的扎根基是有帮助的，我自己感受了啊，对佛学的基础啊我是觉得有帮助的。有时候就是说因缘的关系啊，一来就听楞严经啊，其实听楞严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楞严经并不好懂啊。事实上呢，很多基础的东西啊，没有学过的人啊，去听楞严经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懂，好像懂，自己感觉好像懂了，但是不能开口啊。你一开口的话，人家一听就知道你这个完全没懂。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也头很痛的，就是说大家不提出问题也不写报告，我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哎，确实如此，现在你们写报告来了，我大概心里有数啊，我回去可以自己啊做一点记录啊，这个学长啊程度很好，那个学长是有问题的，我自己做记，但是我不会讲，不会告诉各位啊，我自己记得，将来记得了这个以后呢，跟这个我们阮执行长啊、廖老师啊、啊李老师啊，大家到了你们结业的时候，大家讨论讨论哪几位是成绩很好，我们要重点的培植的。因为当初我们设这个班，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啊，啊，我们这种人已经讲不下去了，对吧？老了不能讲了，要年轻的人来接棒啊。对不对？一直要就是说怎么样子让快速的让这个很多的这个学长们啊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有系统的学到这些，否则你在外面东听西听都是没系统，听了很多年自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啊！所以我一直请各位写报告啊，写报告，你写报告我就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啊，你不写我更不知道，你不开口我更不晓得啊！你有没有听懂我都不知道，目的就在这里。好，接下来说真如是阿赖耶的体啊，与来阿赖耶是为体，就是这个意思啊。真如是阿赖耶的体啊，故曰依如来藏有生灭心。真如跟如来藏呢，可以，你可以看它是同义词。真如在禅嘛，叫做如来藏，所以如来藏也就是真如，可以这样解释啊。所以如来藏依了如来藏，就升起这个生灭心。此心即是赖也的实心，这个生灭心。啊，此心啊，就是此生灭心，即来赖也的实心。生灭即二分之一。各位看了这句话有没有意见？他说：“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他的名字叫做阿赖耶识，所以在这个识里面呢，这个生灭是二分之一。各位有没有意见？生灭是不是二分之一？因为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所以生灭是二分之一。有没有意见？无有灭学长，这句话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有意见哈，请说。不能用什么？不能用二分之一啊，不能用二分之一。举个例子来说明，各位就知道了。比如说是水，如果平静没有波浪的话，我们说不生不灭，比喻做不生不灭。无名风一吹起了波浪了，这个波浪就叫做生灭。我们说波浪是整个水的一半，这话怎么讲得通呢？怎么是二分之一呢？水的全体都是生灭啊，怎么是叫做一半呢？二分之一呢？啊，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们以前讲了，以精作气，气气皆精，对不对？ 我们以前常讲。好，现在看到一个金器，黄金做的这个金器在这里。我们说金是清净的部分，气是生灭的部分，因为有变动嘛，啊，有制作啦，啊，到了这个工匠手里面把它融化，把它这个铸模子里面做啊等等的，做有生命嘛，有改造嘛。我们说这个气是，假如是一个戒指，金器啊，我们只有一个戒指，戴在手上的金戒指。我们说这个戒指它的形状啊，是整个金戒指的一半，这个话怎么讲得通？对不对？怎么讲得通呢？气是金器的一半，金代表的是不生不灭，气是代表的生灭。对于这个东西，我们去说明的时候说，气是精气的，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不可以这样说。再看，波是水波的一半，也是不通的，对不对？波怎么是水波的一半呢？不可以这样说。这种比喻啊，一看的话呢，就知道他这句话是一种就是说不小心啊，没有这个深思熟虑的话，认为说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所以生灭是整个合合体的二分之一，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误导我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太阳光很亮，对不对？但是被乌云一遮啊，这个太阳光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我们就说哦，这个天这个光线啊是阴沉沉的，对不对？我们从乌云以下看到整个跟那个太阳光时候的光线的比较的话，暗了很多，对不对？是不是暗了很多？那么这个暗了很多的这个光线的呈现是由太阳光跟乌云两个合合造成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说乌云是这个光线的一半，是怎么讲？乌云是这个暗阴沉沉的光线的二分之一，这句话不通的，是不是不通？这个光线还是那个太阳光呢，是不是？各位想想看，光线是哪个发出来的？太阳光发出来的。这个乌云代表的是生灭的部分，譬如说跟太阳光两者的合，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阴沉沉的光线，跟这个万里无云的那个啊大晴天的那个光线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生不灭比喻作太阳，那个乌云比喻作这个生灭，两者合呈现出来的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个阴沉的光线。假如是这样的比喻的啊，就如同金和气、水和波意思一样啊，不管怎么说这个生灭啊，是二分之一的讲法是有问题的，啊，会误导我们的，变成是什么？不生不灭是一个，生灭是一个。它因为它用的是水和泥团的这一种的混合，叫做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它用的是这个比例。用这个比例的话呢，你说泥团是其中的二分之一，这个还可以。事实上用那个比喻不太好，用水波。用金气这样子，金和气、水和波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不生不灭和生灭的这个比喻是比较恰当的，不要用那个水和泥团的混合啊，变成了泥汤水，那个泥汤水里面的泥团是二分之一，所以这个比喻是不妥当的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好，所谓不生不灭啊，与生灭合，所以不生不灭的部分就是如来藏里面的自信清净心啊，可以用这样的这个说明啊，不生不灭的部分是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与生灭合，这个生灭的部分是如来藏的自信清净心啊，因无明风而动作生灭。我们可以住在旁边，本来是自信清净心，因为无明这个风一吹啊，就这个 本身动作生灭，就用水和波啊波来做比喻。没有无明的时候，水是一片镜子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就比喻作自信清净心。无明风一吹，起了波浪，就不能够照了，就动作生灭，它是变成动态的，做成一种生灭的相状出来了。非一非一，这个非一非一呢，我们说明一下。那个应顺导师的讲记解释的也跟这个差不多啊，讲记是说，这是讲记啊，这是应顺导师的讲记啊，解释这个非一非一啊。好，我们把这一段念完，我们就中午休息啊。赖耶心体已明，赖耶的心体是什么呢？是如来藏。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以赖耶的阿赖耶识就是那个生灭心啊，他的心体就是如来藏啊，已经说明了。再变其相，他的相状是什么呢？是真妄合合，也就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这是他的相，生灭心的相。这两种合合啊，就是不生不灭与生灭这两种东西合合啊，实非合合，其实并没有真的合合。所以虽云合合啊，非如随土合合成一泥团之相啊，他这里也是不承认这种的合合了啊。又非含盖相合，含是一个盒子，盖是那个盖子，盒子跟盖子的合在一起啊，盒子跟盖子的合在一起是两个东西，是各有它自己的体跟相的，对吧？虽然合在一起，可是盒子是盒子，盖子是盖子啊，是两个东西啊。啊，那么泥团跟水的合合，或者是盒子跟盖子的合合，跟不生不灭与生命合合的样子全部不对，全部不符合，不是这两种。所以人各有异相，是指的是含跟盖，含是盒子啊，盒子跟盖子的合合是人各有异相啊。以真如无明，具无形象，这是抽象的东西啊，所以呢，他说他们的合合呢，但有合合的意象。我们以前讲体相用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相很难懂，是什么难懂呢？是意象难懂。我们相有几种呢？相状是相，形象是相，对不对？啊，相我们上次举了几种嘛？相状、形象，这个是具体的东西。像这种形象的话呢，比如说相状的话呢，有大啦、小啦、方啊、圆啦、啊、长啊、短啦、青啊，乃至于这个青黄赤白等等的种种颜色啦等等的，都有这种形象可以这个让我们可以用眼识去判圆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呢，这个形象指的是心王心所，它是以这个见分去攀缘相分的这个行为叫做形象。另外一种呢叫做意象，这就比较抽象啊。像本论所说的相大啊，真如体具足无漏的性功德大智慧光明意啦、遍照法界意啦等等的，这个就是意象，这也是相，这个比较不好懂。因为什么？没有具体的东西放在面前啊，只是讲它的这个意义上的东西，这个叫意象。所以这个合合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的这个相是什么呢？是一种意象，而无状相，就是没有这个 相状跟形象，没有这个。又真妄复非，就是不生不灭的部分是真的，生灭的部分是妄的，这两个中间啊，互相是不能够这个相应啊，复非啊，互相否定啊，这个叫做非一，它两个东西不是一样东西，所以叫非一。唯是一心叫做非一，因为合起来变成一个合，叫做阿赖耶识，大家一起去作为，一起去这个集体行动，跟了一起了，分不开了，这个叫做非一。我们讲到这里哈。